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朱纨，字子纯，常州人。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锦州知州，调任开州。嘉靖初年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，历任四川兵备副使，与副总兵何清共同平定深沟各寨的藩人。五次升迁至广东左布政使。嘉靖二十五年被提拔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南安、赣州。第二年七月，倭寇作乱，改任提督浙江、福建海防军务、巡抚浙江。当初明太祖制定制度，不许一片木板入海。天下太平已久，奸民擅自出入，勾结倭人及佛郎机等国的人进行贸易。福建人李光头、歙县人许栋盘踞在宁波的双屿，作为首领掌管志气，豪门世家保护支持他们。漳州、泉州人居多，有的还与他们通婚，以摆渡为名建造双桅大船，运载违禁物品，将官吏员不敢盘问。有人欠他们的债，许栋等人就引诱他们进行抢劫，欠债的人胁迫将官吏员追捕驱逐他们，泄露出兵日期让他们离开，约定日后偿还。等到日后到来，又像当初一样欠债，倭人非常怨恨，更加与许栋等人联合。而浙江、福建的海防久已废弛，战船、哨船十个中只剩一两个。漳州、泉州的巡检司工兵员额2500多人，仅存1000人，抢劫总是得手，更加无所顾忌，前来的人接连不断。朱纨巡视海盗，采纳千石向高及市民的意见，认为不废除渡船则海盗不能肃清，不严行保甲则海防不能恢复，上书详细陈述情况。于是废除渡船，严行保甲，搜捕奸民。福建人靠海为生，突然失去重大利益，即使是士大夫家庭也感到不便，想要阻挠破坏。朱纨讨平富顶山贼寇，第二年将要进攻双屿，派副使柯桥、都指挥黎秀分驻漳州、泉州、福宁，堵截贼寇逃窜，派都司卢唐率领福清兵由海门进军。而日本共使周良违反旧约，带领600人提前到达，朱纨奉诏自行处置，估计不能推却，于是要求周良自己请求，以后不得为例，登记他们的船只，请周良进入宁波宾馆。奸民投书煽动事变，朱纨防范严密，计谋不能得逞。下四月，卢唐在九山洋遇到贼寇，俘虏了日本人姬天，许栋也被擒获。许栋的同党汪直等收集残余部众逃走，卢唐注册双屿后返回。后来的帆船不能进入，分别停泊在南极、蕉门、青山、下八个岛。豪门世家既已失利，就宣扬被擒的都是良民，不是贼党，用以动摇人心。又挟制官府，以胁从、被掳给予轻判，重的引用强盗拒捕律。朱纨上书说，如今海禁分明，不知他们因何被掳，因何胁从。如果以入藩倒寇为强盗，海洋敌对为拒捕，臣愚昧无知，实在不能理解。于是自行处决。朱纨执法技艺坚决，豪门世家都害怕。共使周良已安插妥当，福建人林茂和任主克思宣称应该发回共使。朱纨认为中国驾驭各藩，应守大信，上书极力抗争，并且说去除外国盗贼容易，去除中国盗贼难。去除中国沿海的盗贼还算容易，去除中国衣冠之盗尤其难。福建、浙江人更加恨他，最终勒令周良回泊海宇，等待共期。吏部采用御史福建人周亮及给事中叶棠的话，奏请改朱纨为巡视，以削弱他的权力。朱纨愤恨，又于明年春天上书说，臣整顿海防稍有头绪，周亮想要侵削臣的权力，致使下属官吏不肯效力。接着又陈明国事、正宪体、定纪纲、要害、除祸本、重断绝六件事，言语多愤激。朝中士大夫先听信浙江、福建人的话，也有不喜欢朱纨的了。朱纨先前讨伐温、盘、南几个贼寇，连续作战三个月，大破贼寇，回师平定处州矿道。这年三月，佛郎机国人到诏安抢劫，朱纨攻击擒获其首领李光头等96人，又自行处决，将情况上奏，言语又侵犯各豪门世家。御史陈九德于是弹劾朱纨擅杀，朱纨被革职， 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真审讯查问。朱完听说后慷慨流涕说，我贫且病又负气，不能承受对簿公堂，纵使天子不想杀我，福建浙江人也必杀我，我死自己决断，不需他人，制作墓志，做绝命词，服毒药而死。嘉靖29年，给事杜汝真巡按御史陈宗奎回朝，称奸民贩卖拒捕，没有见号刘杰之事，判定朱完擅杀，下诏逮捕朱完，朱完已先前死去。柯桥、卢唐等都被判重刑，朱完清廉刚强翘直，勇于任事，想要为国家杜绝祸乱根源，却被豪门世家陷害，朝野叹息。自从朱完死后，罢免巡视大臣不赦，朝廷内外摇手，不敢谈论海禁之事。浙中卫所41处，战船439艘，兵籍全部消耗。朱完招募福清捕盗船40余艘，分布海盗，在台州海门卫的有14艘，作为黄岩的外帐，副使丁战全部遣散，撤除防备，开放海禁。不久海寇大起，祸害东南10余年。张京，字廷仪，侯官人，起初冒姓蔡，很久以后才恢复本姓。正德12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嘉兴知县。嘉靖4年被召入朝任吏科给事中，历任户科都给事中，多次上书弹劾。言官指他为张聪，贵恶一党，吏部说张京品行端正，不问。升任太仆少卿，历任右副都御史，协理督察院事务。嘉靖16年晋升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两广军务。段腾霞贼寇侯公丁，据守弩滩作乱。张京与御史邹尧臣等定计，将军务交付副使温万达，右补侯公丁。参议田汝成请求城市进讨，命副总兵张京率领35000人为左军，温万达监督，指挥王良福等六将分6路会合南宁。都指挥高乾率领16000人为右军，副使梁廷镇监督，指挥马文杰等4将分4路会合滨州，抵达贼巢夹击。贼寇逃奔灵洞向东，王良福等截击，贼寇被中间切断，又向西奔逃，斩首1200级。其向东的逃入罗运山，温万达等遗失进攻，传习右军沿江东进，绕到背后。贼寇砍伐巨木堵塞隘口，布设吉利孤签，埋伏机弩毒镖，将石头悬在树梢，紧急时就摇动树，石头都落下，官军都用计策攻破。右军误期，田州土球卢寿于是放贼逃走。俘虏其部众450人，招降2900多人。当地人说，祖父居住罗运8代了，没听说官军到过此地。捷报上文，晋升张京左侍郎，加官一级。不久与毛伯温定计，安抚平定安南，再晋升右都御史。平定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人，晋升兵部尚书。副使张瑶等讨伐马平瑶人屡次失败，皇帝治罪张瑶等而宽恕张京。几事中周仪弹劾张京，张京请求罢官，不被允许，因守丧归乡，扶丧期满，启用为三边总督。给事中刘启宗说，张京在两广克扣饷银，搁置前命。嘉靖32年，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，随即改任兵部。第2年5月，朝议认为倭寇猖獗，设立总督大臣，命张京解除部务，总督江南、江北、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湖广各军，自行处置事情。张京征调两广狼土兵听用。这年11月，用兵科严改张京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专门负责讨贼。倭寇20000余人占据这临川沙洼，其党羽正陆续到来。张京每天选将练兵，为捣毁巢穴之计。因将山东兵屡次失败，想等狼土兵到来后使用。第2年3月，田州瓦士兵先到，想速战，张京不同意。东兰各兵既至，张京将瓦士兵隶属总兵关于大游，将东兰、那地、南丹兵隶属游击邹继方，将归顺及思恩、东莞兵隶属参将汤克宽，分驻金山卫、明岗、乍浦，牵制贼寇三面，以待永顺、保靖兵集结。恰逢侍郎赵文华以济海到来，与浙江巡按胡宗宪勾结，多次催促张京进兵。张京说，贼寇狡猾且众多， 等待勇保兵到来加工，才能万全。赵文华再三说，张京坚持自行处置不听。赵文华秘密上书说，张京迷想殃民，畏贼失机，想要等倭寇保掠后扬帆而去，剿灭余寇报功，应该尽早惩治，以解除东南大祸。皇帝问严嵩，严嵩回答如赵文华所指，并且说苏嵩人怨恨张京。皇帝发怒，立即下诏逮捕张京。这是嘉靖34年五月。当赵文华拜上书章时，勇保兵已到，当日就有石塘湾之劫。到五月初一，倭寇突然进攻嘉兴，张京派参将卢唐都帅保进兵救援，以余大猷都帅永顺兵由卯湖直趋平望，以汤克宽率领周师由中路攻击，会战于王将军，斩贼首1900余级，烧死淹死很多。自用兵以来，称为战功第一。给事中李用敬、阎望云等说，王师大捷，倭寇丧胆，不宜换帅。皇帝大怒说，张京欺弹不忠，听说赵文华弹劾才打一仗。李用敬等党监在朝廷上仗打，每人50，贬为平民。不久皇帝怀疑，问严嵩。严嵩说，徐阶、李本江这人都说张京养寇不战，赵文华、胡宗宪合谋进剿，张京冒以为功，于是极力说二人忠诚。皇帝深信其言。张京到后详细陈述进兵始末，并且说任总督半年，前后服斩5000，请求赐予原谅。皇帝始终不采纳，判死刑，关在狱中。这年十月，与巡抚李天宠一同斩首，天下人为他们感到冤枉。李天宠，孟津人，由御史升任徐州兵备副使，在通州如皋击退倭寇。嘉靖33年六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王玉巡抚浙江。倭寇掠夺绍兴，被歼灭，赏赐银币。不久，贼寇进犯嘉善，围攻嘉兴，劫掠秀水、归安。副使陈宗奎作战不利，百户赖荣华重炮死，嘉善知县邓植弃城逃走。贼寇入城大肆抢掠，贼寇又攻陷崇德，进攻德清，杀皮匠梁鄂等。赵文华诽谤李天宠嗜酒废事，皇帝于是革除李天宠的职务，而提拔胡宗宪代替。不久，御史戚恩因倭寇蹂躏北新关，弹劾李天宠，胡宗宪也说其纵寇。皇帝发怒，逮捕下狱，于是与张京同日而死。代替张京的是应城人周冲、衡水人杨仪。节制不行，狼土兵肆意焚烧抢掠，东南百姓既苦于倭寇，又苦于兵祸。隆庆初年，恢复张京官职，谥号乡敏。周冲任户科给事中，因建祖世宗南巡，被贬为镇远典史，累官至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苏、松各府。上书陈述遇倭有十难，有三策。张京既已遭祸，就升任周冲兵部右侍郎代替他，没有施展。恰逢胡宗宪已代李天宠，于是想夺取周冲的位置。赵文华于是弹劾周冲，推荐胡宗宪。皇帝因此削减周冲俸禄，不久勒令为民。周冲在关仅34天，而杨仪代替。杨仪巡抚河南，平定大贼师，上诏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，不久代替周冲。当时倭势还很盛，杨仪任总督，而赵文华督察军务，权威在杨仪之上。撤换文武大吏，只凭自己的爱憎。杨仪以张京、李天宠之祸为戒，曲意奉承他。赵文华看不起他。倭寇占据陶宅，官军久攻无功，赵文华于是弹劾杨仪。杨仪认为狼兵图之抢掠不可用，请求招募江浙义勇、山东箭手，再调江浙、福建、湖广曹族、河南毛兵。等到客兵大集，杨仪不能驾驭，川兵与山东兵私斗，几乎杀死参将。有杨兵在高桥溃败，夺船进自回苏州。第二年正月，赵文华回朝，请求罢免杨仪，以胡宗宪代替。恰逢御史邵维忠上奏失事情况，于是剥夺杨仪职务衔柱。杨仪在职仅过半年，因阐释赵文华，所以得获较轻。倭寇蹂躏苏嵩，起于嘉靖32年，止于39年，期间任巡抚的有10人。安抚人彭岸、 升任南京工部尚书，畏惧贼寇，不等接替者到来就离去，下狱除名。黄冈人方任、上虞人陈朱都没有到任，方任丁忧、陈朱因才能不足另用，而代以银元图大山让他提督军务。苏松巡抚监督军务从图大山开始，过了半年因病免职，不久因失事下诏狱，贬为平民。继任的是周冲，继周冲的是曹邦甫，因赵文华诬陷下诏狱，贬谪戍边。接着是梅州人张景贤，因考察被夺职。接着是周至人赵兴，因金山军变下狱贬官。接着是江陵人陈定，几个月罢去。接着是翁大力，当翁大力时倭患已平息，却因恶少年鼓噪作乱竟被罢职，没有一人不是获罪离开的。胡宗宪，字汝真，绩溪人，嘉靖十七年考中进士，历任义都、余姚两县知县，升任御史、巡按宣抚、大同。朝廷下诏将大同左卫的军队迁移到洋河、独石，士兵聚集起来哗变。胡宗宪单人匹马前往安抚解释，答应不迁移，事情才平息。三十三年出京巡按浙江，当时涉县人汪直占据舞蹈、山洞各倭寇入侵，而徐海、陈东、麻叶等人盘踞在浙陵、乍浦、川沙洼，每天都在骚扰郡县城镇。皇帝任命张京为总督，李天宠为浙江巡抚，又命侍郎赵文华督察军务。赵文华依仗严嵩在朝中的支援，非常骄横，张京、李天宠不依附他，只有胡宗宪依附他。赵文华非常高兴，于是合力排挤这两人。倭寇进攻嘉兴，胡宗宪在酒中下毒，毒死了几百人。等到张京在王将军击败倭寇，胡宗宪也参与了。赵文华把张京的功劳全部归给胡宗宪，张京于是获罪。不久又诬陷李天宠，立即破格提拔胡宗宪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。当时浙陵的各股倭寇转移到陶宅驻扎，声势稍有减弱。正好苏松巡抚曹邦甫在虎树歼灭倭寇，赵文华想抢夺功劳没有成功，非常怨恨，于是进军剿灭陶宅的残余倭寇。胡宗宪和他一起率领精锐士兵四千人在砖桥扎营，约定曹邦甫夹击倭寇，拼死作战，胡宗宪的士兵死了一千多人。赵文华命令副使刘涛进攻，又大败。而倭寇侵犯这东各州县，杀了很多文武官吏。胡宗宪于是和赵文华制定了招抚的计划。赵文华回朝后极力诋毁总督杨仪，而推荐胡宗宪，于是任命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替杨仪。当初胡宗宪让门客蒋周、陈可愿去小谕日本国王，在舞蹈遇到了汪直的养子汪敖，邀请使者去见汪直。汪直当初引诱倭寇入侵，倭寇大获利益，各岛从此每天都有倭寇来。后来倭寇多有伤亡，有的整个岛屿没有一个人回来，死者的家属怨恨汪直。汪直于是和汪敖以及叶碧川、王清溪、谢和等人占据舞蹈自保，岛上的人称呼他为老船主。胡宗宪和汪直是同乡，想要招降他，把汪直的母亲妻子从金华监狱中释放出来，资助非常丰厚。蒋周等人转达胡宗宪的意思，汪直动了心，又知道母亲妻子平安无事，非常高兴地说，于大猷断了我回家的路，所以到这一步，如果宽恕我的罪行，允许通商，我也想回去，只是日本国王已经死了，各岛户部同属，必须依次小谕他们。于是留下蒋州，而派汪敖等人护送陈可愿回去。胡宗宪优厚地对待汪敖，让他立功。汪敖于是攻破舟山的倭寇，又在列表攻破倭寇。胡宗宪向朝廷请求赏赐汪敖等人金币，放他们回去。汪敖非常高兴，把徐海入侵的消息来报告。不久徐海果然率领大鱼、萨摩二岛的倭寇分路抢劫瓜州、上海、慈溪，自己率领一万多人进攻乍浦，陈东、麻叶和他一起。胡宗宪在唐期筑垒，和巡抚阮鄂互相配合。正好徐海奔向造林，阮鄂派游击总理在崇德三里桥攻击徐海，三战三胜。不久总理战败而死，阮鄂逃往同乡。总理常熟人由世袭千户历任代理都督千事， 勇猛矫健，敢于战斗。训练了三千士兵，接连击败倭寇，到这时战败阵亡。追赠都督同知，谥号中壮，在造林赐建祠堂。阮鄂进入同乡后，贼寇乘胜包围了他。胡宗宪考虑说，和阮鄂一起陷在里面没有好处，于是返回杭州，派指挥夏征等人拿着汪敖的信要徐海投降。徐海吃惊地说，老船主也投降了吗？当时徐海受伤，心里很动心，于是说，军队三路进攻，不由我一个人决定。夏征说，陈东已经和别人有约定，所担心的只有您罢了。徐海于是怀疑陈东，而陈东知道徐海军营里有胡宗宪的使者，非常吃惊，由此有了矛盾。夏征乘机劝说徐海投降，徐海派使者来道谢，索要财物，胡宗宪按照他的请求给予回报。徐海于是归还俘虏200人，解除了同乡的包围。陈东又进攻了一天，也离开了，重新盘踞在乍浦。阮鄂知道不能抵挡徐海，于是向东渡过钱塘江，抵御其他贼寇。当初徐海入侵时烧毁了船只，向士兵表示没有回心之意。到这时，胡宗宪派人告诉徐海说，你已经归附，而吴淞江正好有贼寇，为什么不攻击他们来立功，而且抢夺他们的船只作为应急的打算。徐海认为对，在诸京迎击敌人，斩首30多级。胡宗宪命令于大猷偷偷烧毁了徐海的船只。徐海心中恐惧，派弟弟徐宏来做人质，进献所带的飞鱼冠、肩甲、名剑以及其他完好之物。胡宗宪于是优厚地对待徐宏，告诉徐海绑缚陈东、麻叶，答应给他世袭的爵位。徐海果然绑缚麻叶来进献。胡宗宪解开麻叶的绑绳，让他写信给陈东谋取徐海，而暗中把信泄露给徐海。徐海发怒，徐海的妾室接受了胡宗宪的贿赂，也劝说徐海。于是徐海又用计绑缚陈东来进献，率领他的部众500人离开乍浦，另外在梁庄扎营。官军烧毁了乍浦的巢穴，斩首300多级，烧死淹死的数目与此相当。徐海于是约定日期请求投降，提前突然到来，留下贾氏在平湖城外，率领酋长100多人带盔而入。赵文华等人害怕，想不允许，胡宗宪强行答应了他。徐海叩头认罪，胡宗宪抚摸徐海的头顶安慰他。徐海自己选择沈庄驻扎他的部众，沈庄东西各一个，以河为壕沟。胡宗宪让徐海住在东庄，把西庄安置陈东的党羽，让陈东写信给他的党羽说，督府已经传令徐海今晚就要擒获你们这些人了。陈东的党羽害怕，成夜将要进攻徐海。徐海挟持2个妾逃跑，在小路上被长矛刺中。第二天官军包围了他们，徐海投水而死。正好卢唐也擒获了新五郎送到。新五郎是大鱼岛主的弟弟。于是俘虏徐宏、陈东、麻叶、新五郎以及徐海的首级送到京师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举行告庙礼，加封胡宗宪为右都御史，赏赐金币加等。徐海的余党逃往舟山，胡宗宪命令于大猷在雪夜焚烧了他们的栅栏，全部杀死。两浙的倭寇逐渐平定。36年正月，阮鄂改任福建巡抚，就命令胡宗宪监管浙江巡抚事务。蒋州在倭寇中告知山口，封后二岛主袁义长、袁义镇、宋桓被抓的人口，准备地方特产来进贡。胡宗宪上报，皇帝下诏后赏来使，遣送回去。到十月，又派一木善庙等人跟随汪直来做买卖，到达岑港停泊。浙江人听说汪直带着倭船到来，非常吃惊。巡按御史王本固也说这样不便，朝中大臣说胡宗宪将要酿成东南大祸。汪直派汪敖到胡宗宪那里说，我等奉诏而来，将要停战安定边境。理应派使者远迎，宴请犒劳接连到来。现在大张旗鼓陈列军容，禁止船只往来，你是在欺骗我吗？胡宗宪再三解释，汪直不信，于是让他的儿子写信招降他。汪直说，儿子怎么这么愚蠢，你父亲在会厚待你，父亲来了全家就死了。于是要求一个高官做人质。胡宗宪立即派夏征和汪敖一同前往。 胡宗宪曾经预先写好赦免汪直的奏书，引汪敖进入卧室，暗中让他看到。汪敖告诉汪直，怀疑稍微解除，于是和叶碧川、王清溪入见。胡宗宪非常恳切地安慰他们，让他们到杭州见王本固。王本固把汪直等人关进监狱。胡宗宪上书请求酌情赦免汪直的死罪，让他戍守海上，以牵制翻疑人心。王本固极力争辩，而外面议论怀疑胡宗宪接受了贼寇的贿赂。胡宗宪害怕，改变说辞上报。汪直被处死，叶碧川、王清溪戍边。汪敖和谢和于是肢解了夏征，在舟山扎栅栏，占据岑港防守。官军四面围住他们，贼寇死战，有很多阵亡的。到第二年春天，新的倭寇又大量到来，皇帝严厉下旨责备胡宗宪。胡宗宪害怕获罪，上书陈述战功，说贼寇可以指日消灭。主管官员认为他欺骗荒诞。皇帝发怒，全部剥夺各位将领于大猷等人的职务，严厉责备胡宗宪，命令他限期平定贼寇。当时赵文华已经获罪而死，胡宗宪失去了内援，看到倭寇祸患没有停止，想向皇帝献媚，正好在舟山得到白鹿，进献上去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举行告庙礼，厚赏银币。不久又献上白鹿，皇帝更加高兴，在玄机宝殿和太庙告谢，百官祝贺，增加胡宗宪的官阶。不久岑港的贼寇迁移巢穴到柯梅，官军多次进攻不能攻克。御史李胡弹劾胡宗宪引诱汪直挑起事端，王本固以及几十中刘尧会也弹劾他劳师纵寇，请求追夺功劳赏赐。皇帝命令停议，都说胡宗宪功劳多，应该不罢免。皇帝赞赏他擒获汪直的功劳，让他照旧任职。贼寇迁移到柯梅时，建造大船作为逃跑的计策。等到大船建成，胡宗宪以他们离开为例，没有攻击。贼寇扬帆停泊在吴语，纵兵抢劫福建沿海州县。福建人大哗，说胡宗宪嫁祸。御史李胡再次弹劾胡宗宪三大罪。李胡和于大猷都是福建人，胡宗宪怀疑于大猷泄露了话，弹劾于大猷不努力攻击，于大猷于是被逮捕。在这个时候，江北、福建、广东都遭受倭寇。胡宗宪虽然全面督管东南数十府，但路途遥远，只是遥领而已，不能全部谋划。然而有小胜利就论功受赏，没有空月。即使失败也不追究他的罪责。38年，贼寇大肆抢劫温州、台州，另一部又侵犯沿海各县。几十中罗家斌、御史庞尚鹏奉诏核查，说胡宗宪纵容贼寇，应当处以重刑，皇帝不问。第二年平定汪直的功劳，加太子太保。胡宗宪多权术，喜欢功名，通过赵文华结交严嵩父子，每年赠送金帛子女，珍奇玩好无数。赵文华死后，胡宗宪和严嵩更加交厚，威权震动东南。他性格好客，招揽东南士大夫参与谋划，名声因此而起。至于技术杂流，豢养都有恩惠，能够得到他们的效力。然而创立鞭提钧摇之法，在政府之外加税，百姓因此困苦，而他侵占公款，搜刮富人财物也不计其数。罗家斌、庞尚鹏回来后上报胡宗宪侵占公款的情况，共计33000两，其他账册被销毁。胡宗宪自我辩解说，臣为国家除贼，用间谍用诱饵，不是小恩小惠，不能成就大谋。皇帝认为对，更加安慰他。不久上书请求能够节制巡抚和操江都御史，像三边旧吏一样。皇帝立即晋升他为兵部尚书，按照他的请求又进献白龟2只、五色灵芝5颗。皇帝为此告谢玄机宝殿和太庙，赏赐胡宗宪家等。第二年江西盗贼兴起，又监管江西。未到任，总兵官戚继光已经平定贼寇。9月上奏说，贼寇屡次侵犯宁、台、温，我军前后伏斩1400有余，贼寇全部荡平。皇帝高兴，加少保。两广平定大盗张脸，也论胡宗宪的功劳。当时严嵩已经倒台，大学士徐阶说，两广平贼与浙江有什么关系？仅赏赐银币。不久 南京几事中，陆凤仪弹劾他结党严嵩以及奸诈欺骗贪淫十大罪，得旨逮捕审问。等胡宗宪到来，皇帝说胡宗宪不是严嵩党羽。朕提拔任用89年，没有人说话。自从多次进献祥瑞，被群邪嫉恨。而且当初议定擒获汪直峰、吴等爵，现在如果加罪，以后谁为我办事？释放他，让他闲住。过了很久，在万寿节进献秘书14种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将要重新启用。正好御史汪汝、郑超、罗龙文家得到胡宗宪亲笔信，是被弹劾时自己拟旨交给罗龙文送达严世蕃的，于是逮捕下狱。胡宗宪自叙平贼功劳，说因为进献祥瑞被言官得罪，并且揭发汪汝、郑受贿的事情，皇帝最终怜悯他，一并把汪汝、郑下狱。胡宗宪最终死在狱中，汪汝、郑获释。万历初年恢复官职，谥号相貌。阮鄂，桐城人，官至浙江提学副使。当时倭寇逼近杭州，乡民避难入城，有关部门拒绝不许进入。阮鄂手持宝剑打开城门接纳他们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。因为依附赵文华，胡宗宪得以破格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胡宗宪巡抚浙江。又因为赵文华的建议，特地设置福建巡抚，就任命阮鄂。当初在浙江不主张招抚，自从同乡被围非常恐惧。倭寇进犯福州，用罗绮、金花以及库银数万两贿赂，又送大船6艘让他们装载而逃。不能想出一点办法，而搜刮百姓财物动辄千万计，帷帐盘鱼都用锦起金银制作。御史宋一望等人接连上章弹劾，逮捕下刑部。严嵩为他在法司说情，仅被罢官为民。他侵吞的饷银数目超过胡宗宪，追还给官家。曹邦甫，字子忠，定陶人，嘉靖11年进士，历任元成、南河知县，以廉洁能干著称。升任御史、巡视河东盐政，巡按陕西，弹劾总督张衡等人冒功，都被折数。出京任湖广副使，捕河南。这城贼率师上诏反叛，攻陷归德。检校董伦率领民兵向战，亲手杀死几个贼人，和他的妻子贾氏都战死。又攻陷这城，劫持举人陈文师做元帅。陈文师不听从，杀死他的随从，胁迫他。陈文师欺骗说一定要我干，不要杀人，不要放火。贼人答应，簇拥他上马。陈文师3天不吃饭，到鹿邑自缢而死。贼人围攻太康，都指挥尚允绍在鄢陵与他作战，大败。尚允绍又在霍山攻击贼人，贼人包围了他，士兵无人敢前进。曹邦甫斩了最后面的士兵，士兵争相前进，贼人大溃，擒斩600多人。师上诏逃往深县，被擒获。贼人起事40多天，攻破府城1座，县城8座，杀害10多万人。曹邦甫迅速作战，消灭了他们。皇帝下诏赏赐银币，升任山西右参政，调任浙江按察使。34年，被任命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。倭寇聚集在浙陵，他们的同伙从绍兴逃窜，转而劫掠杭州、延州、徽州、宁国、太平，随后进犯南京，攻破溧水，抵达宜兴，被官军追击，逃往虎树。副总兵于大猷、副使任桓多次截击他们，而浙陵的残余贼寇已经前进占据陶宅。蔡邦甫督率副使王崇古包围他们，牵制董邦正，把总楼宇协助围剿。贼寇逃往太湖，官军追上他们，将其全部歼灭。副将何清的军队溃败，蔡邦甫救援他，用火器击破贼船，前后俘虏斩杀600多人。侍郎赵文华想抢夺他的功劳，蔡邦甫的捷报先上奏，赵文华非常痛恨。随后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会合蔡邦甫攻打陶宅贼寇，各营都溃败。贼寇撤退，蔡邦甫进攻他们又失败，因此被罚扣俸禄。赵文华上奏说蔡邦甫躲避强敌攻击弱敌，导致军队延误战机。总督杨仪也上奏说蔡邦甫故意违抗指挥。几事中下士孙俊为他争辩，得以无罪。赵文华回到京城，上奏说残余贼寇将尽，而巡按御史周汝斗又上奏失利的情况，皇帝开始怀疑赵文华。 赵文华于是说，贼寇容易消灭，督府用人不当导致失败。我以前弹劾蔡邦府下士，孙俊就借机陷害我。东南百姓的痛苦何时才能解除？于是逮捕蔡邦府，贬谪戍守朔州。隆庆元年，杨伯任吏部尚书，启用蔡邦府为左副都御史，协助处理督察院事务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管理军政。不久以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。上奏说，修筑边墙不是上策，应当紧急练兵，练兵之后边境事务才能商议。因给事中张鲁的进言，被召回任右都御史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皇帝认为经营事务重要，将协理改为乐事，命令交给懂得军事的大臣，于是以左都御史召回担任此职。随后听从恭顺侯吴继爵的建议，又将乐事改为提督。不久转任南京户部尚书。上奏弹劾督仓主事张振选部遵守约束。吏部因此说，以前执政者喜欢别人讨好自己，下属官吏依仗为内援，陷害上级官员，甚至屈身低声下气，颠倒了名分。在外巡按御史也屈意庇护进士出身的推官、知县、监司的好坏全凭他们一张嘴，对政治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。穆宗非常赞同他的话，为此罢黜张振选，告诫内外各机构，但最终不能改变。蔡邦府多次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万历元年按规定期限赴京朝见，又因病请求离职，并说心爱有觊觎之心，应当谨慎防备，于是退休离去。过了三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蔡邦府廉洁严峻，从吴中被逮捕时，主管官员拿出他储存的俸禄，他挥手拒绝。做官四十年，家中没有多余钱财。巡抚巡按上奏他的情况，皇帝下诏派右平侍刘书龙为他营造坟墓。人桓，字英乾，长治人，嘉靖二十三年进士。历任黄平、沙河、华县知县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升任苏州同知。倭患兴起，地方官员不熟悉军事，人桓性格慷慨，独自承担责任。三十二年闰三月，在宝山阳抵御贼寇，小校张志战死。人桓奋勇上前搏斗贼寇，相持数日，贼寇逃走。不久贼寇进犯太仓，人桓疾驰前往，曾遭遇贼寇短兵相接，身上三处受伤，几乎丧命。厨师掩护人桓冲出，自己战死，贼寇也退去。随后贼寇又来，人桓包扎伤口出海攻击，怒涛汹涌，驾船的人吓得失色。人桓意气更加奋发，最终击败贼寇，俘虏斩杀一百多人，又连续在阴沙、宝山、南沙作战都获胜，升任按察佥事，整饬苏州、松江二府兵备。倭寇掠夺满族后全部撤回，只有南沙三百人因船坏不能离开，人桓与总兵官汤克宽列兵防守。数月后贼寇大举前来，与旧倭寇会合，劫掠华亭、上海。人桓等人被弹劾，得以宽恕。过了一年，贼寇进犯苏州，城门关闭，乡民绕城嚎哭，人桓将他们全部接纳进城，救活数万人。副将谢明道击退贼寇，平定前后功劳，升任任桓右参政。贼寇劫掠常熟，人桓率领知县王夫攻破其巢穴，焚烧船只二十七艘。不久贼寇劫掠陆金坝，都督周瑜德战败，人桓与总兵官于大猷击败他们，焚烧船只三十余艘。贼寇进犯吴江，人桓、于大猷在鹰斗湖击败他们，贼寇逃往嘉兴。不久三板沙的贼寇抢夺民船出海，人桓、于大猷在马鸡山击败他们。另一支驻扎在嘉定的贼寇被火攻全部烧死，平定功劳，因封一子为副千户。母亲去世，被夺情留任。贼寇驻扎新场，人桓与都司李京等率领永顺、保靖兵攻打他们，中了埋伏，保靖土设彭赤等人都战死，人桓被廷奉戴罪立功。贼寇平定后请求服满丧期，被允许。过了两年去世，年仅四十岁。给事中徐师曾颂扬他的功劳，下诏追赠光禄卿，再次因封一子为副千户，在苏州建立祠堂， 春秋祭祀。任桓在军中与士兵同寝共食，所得赏赐全部分给他们。军事紧急时，整夜露宿，有时几天吃不上饭。曾在身体上写上姓名说，战死是分内之事，先人的遗体日后或许有人收葬，将士都感激，所以所向有功。当时休宁人吴成器由小吏担任会稽典史，倭寇300余人劫掠会稽，被官军追逐，逃上堪山。吴成器拦击，将他们全部歼灭。不久，又在曹娥江击败贼寇，升任浙江布政司经吏，遭遇丧事，总督胡宗宪上奏留任，升任绍兴通判，平定功劳，晋升两级。吴成器与贼寇大小数十战都获胜，身先士卒，进退有方略，所部不犯秋毫，市民都在他作战的地方立祠祭祀。李遂，字邦良，封城人，20岁跟随欧阳德学习，嘉靖5年考中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历任刑部郎中。锦衣卫送来13个强盗，李遂只判1人有罪，其余都便民释放。东宫设立，大赦天下。李遂请求将大理大案中的诸臣列入赦令，尚书聂贤害怕不敢做，于是与同官卢慧向都御史王廷相请求，王廷相同意了。事情虽然最终没有实行，但议论者称赞他。不久调任礼部，触犯尚书夏言。夏言借势弹劾他，被关进诏狱，贬为湖州同知。3次升迁后任衢州知府，升任苏松兵备副使。多次升迁后任广东按察使。释放囚犯800余人。升任山东右部政使。江洋多盗贼，李遂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军政严明，盗贼不敢作案。俺答进犯京师，召李遂督管苏州军饷。未及谢恩，请求官房赴宴使用新官衔。皇帝发怒，削去他的官籍。36年，倭寇骚扰江北。朝廷议论认为督曹都御史兼理巡抚没有时间处理贼寇，请求特别设置巡抚，于是命令李遂以原官巡抚凤阳四府。当时淮安、扬州3次遭倭寇侵扰，又发生大水，而且每天征调民夫拉大木输送到京师。李遂请求增加粮饷兵力，抚恤百姓节约用度，逐步制定战守计划。38年4月，倭寇数百艘船进犯海门。李遂对诸将说，贼寇奔向如皋，其部众必定会合。会合后进犯的道路有3条，从泰州逼近天长、凤阳、泗州，则黄陵受惊。从黄桥逼近瓜州、仪真，以动摇南都，则运道阻塞。如果从富安沿海向东到庙湾，则是绝地。于是命令副使刘景韶、游击秋生扼守如皋，而自己驰往泰州当其冲要。当时贼寇声势很大，副将邓成战败，指挥张古战死。贼寇知道如皋有防备，将要进犯泰州，李遂紧急传檄刘景韶、秋生阻挡贼寇，连续在丁堰、海安、通州作战都获胜。贼寇沿海向东劫掠，李遂高兴地说，贼寇无能为力了，命令刘景韶、秋生尾追，将贼寇逼到庙湾。又担心贼寇突然进攻淮安，于是半夜驰入城。贼寇不久抵达，李遂督率参将曹克兴等人在姚家荡抵御。通政唐顺之、副总兵刘显前来增援，贼寇大败逃走，以剩余部众据守庙湾。刘景韶也在印庄击败贼寇，追奔到新河口，焚烧斩杀很多。庙湾贼寇据险不出，攻打1个多月不能攻克。李遂命令刘景韶填塞壕沟，砍伐树木，压制堡垒，用火焚烧贼船，贼寇乘夜雨偷偷逃走。官军占据其巢穴，追奔到瞎子岗，江北倭寇全部平定。皇帝大喜，下喜书奖励驻扎在崇明三沙的贼寇将要进犯扬州。刘景韶连续作战获胜，将他们包围在刘庄。恰逢刘显前来增援，李遂于是传檄各军都归属刘显，攻破其巢穴，追奔到白驹场，贼寇全部被歼灭。当时李遂已升任南京兵部侍郎，平定功劳，授予义子官职，赏赐银币。御史陈志查核上报李遂平倭战功，前后20余战，斩获3800有余。 再次授予义子世袭千户，增加俸禄两级。到南京才几个月，镇武营发生兵变。镇武营是尚书张骜招募进而抵御倭寇的，向来骄横凶悍。旧制南军有妻子的，每月两米一担，没有的减去四成。春秋两季，每十米折银五钱。马坤掌管南京户部，上奏减去折色的一部分。督楚侍郎黄茂官又上奏革除招募捕虏者的妻子两米，各军大为怨恨。代替马坤的蔡克廉正在生病，各军因年饥请求恢复折色的原有数额，向黄茂官请求。黄茂官不同意，发饷又过期。39年2月都操练的日子，镇武营士卒在黄茂官官署鼓噪。黄茂官紧急召来张骜及守备太监何寿、魏国公徐鹏举、临淮侯李廷竹和李遂到来，各营军士已经披甲而入，给他们银两，争相抢夺。黄茂官见形势汹汹，翻墙跳进丽园房屋，乱兵随即追到。徐鹏举、张骜安慰解释不听，竟然杀害黄茂官，暴尸街头。何寿、徐鹏举派官吏拿着黄纸，许诺赏赐万金，士卒立即将其撕碎，直到许诺犒赏十万金，才稍微平定。第二天，各大臣聚集守备厅，乱兵也聚集。李遂大声说：“黄侍郎自己翻墙而死，各位军士只是不应当残害侮辱他。我据实上奏朝廷，不按叛乱诬陷你们。”于是挥手让众人退下，允许恢复妻子两米和原有折色数额，每人给一金补偿折价，才散去。李遂于是托病闭门，发给免死劝以安抚他们，而秘密指示营将逮捕首恶25人，关进监狱。下诏追夺黄茂官和蔡克廉的官职，罢免何寿、李廷竹、张骜、徐鹏举仍任原职，李遂因功拟升，只诛杀叛卒三人，其余戍守边卫，而三人已经先前死去。李遂叹息说：“士兵从此更加骄横了。”不久，江东代替张骜任尚书，江北池河营士卒因千户无亲，革除他们的帮丁，殴打并把他绑在杆子上。帮丁是操守士卒配给一个壮丁，资助往来费用的。李遂以召拜兵部左侍郎、因言官推荐升任南京参赞尚书，安抚他们。营卒被妖僧秀头迷惑，又散布谣言。李遂逮捕斩杀秀头，申明十五连坐，书写姓名籍贯、年龄相貌，记排在腰间，军队才安定。随后又上奏调镇武军护卫黄陵，一天解散千人，刘都从此没有祸患。过了四年，因年老退休。李遂博学多智，擅长用兵，但也善于逢迎。皇帝将要重建三大殿，李遂上奏说：“五河县泗水中涌出大山一颗，这是山川显现灵异，为圣主更新鼎力相助。”皇帝大喜。又进献白兔，皇帝为此派官告祭太庙，由此更加受宠遇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襄明。弟弟李逢，字邦吉，由进士任吏科给事中。侍郎刘元清被交给司法官审理，李逢救援他，一起被关押，得以释放，升任户科左给事中。与同僚劝阻皇帝南巡，被关进诏狱，贬为永福典史，最终官至德安知府。李遂的儿子李才自有传记。唐顺之，字应德，武进人，祖父唐贵任户科给事中，父亲唐宝任永州知府。唐顺之生来禀赋异于常人，稍大后博览群书，32岁时考中嘉靖八年会试第一名，改为庶吉士。作主张聪憎恨翰林，将各庶吉士派到其他部门，唯独想留下唐顺之。唐顺之坚决推辞，于是调任兵部主事，称病回乡。很久以后任命为吏部主事。12年秋，下诏选拔朝官为翰林，于是改任唐顺之为编修，校和历朝实录。事情将完毕，又一并请假，张聪扣下他的奏书不发。有人说唐顺之想远离张聪，张聪发怒：“你只以吏部主事罢免回乡，永不录用。”到18年选拔东宫官署，才启用原官兼春芳右司谏。与罗洪先、赵时春请求朝见太子，又被削职回乡，在阳羡山中建房居住，读书十余年，朝野内外推荐他，都未批复。 倭寇蹂躏长江南北。赵文华出京视察军队，上书推荐唐顺之，启用为南京兵部主事。父亲去世，守丧未结束，没有夫人。守丧期满，赵为直方员外郎，升郎中。出京核查蓟镇兵籍，回奏缺额3万有余，现有士兵也不堪作战，于是逐条上陈便利事情九件。总督王玉以下都降级，不久任命他到南基浙江视察军队，与胡宗宪共同谋划讨伐贼寇。唐顺之认为抵御贼寇的上策应当在海外拦截，如果让他们登陆，那么内地都会遭受祸害，于是亲自航海，从江阴抵达胶门大洋，一昼夜行进600-700里，随从都惊恐呕吐，唐顺之意气自如。倭寇停泊在崇明三沙，唐顺之指挥水军在海外拦截，斩首120人，击沉敌船13艘，提拔为太仆少卿。胡宗宪说唐顺之权力太轻，于是加授右通政。唐顺之听说贼寇进犯江北，紧急命令总兵官卢唐在三沙抵御，自己率领副总兵刘显急速增援，与凤阳巡抚李遂在姚家荡大破贼寇。贼寇窘迫，退守庙湾巢穴。唐顺之逼近敌军，杀伤相当。李遂想要围困贼寇，唐顺之认为这不是好计策，指挥军队逼近敌营，用火炮进攻，未能攻克。三沙又多次告急，唐顺之于是再次增援三沙，督促卢唐、刘显进攻，再次失利。唐顺之愤怒，亲自跃马布阵。贼寇修建高楼关察官军，看到唐顺之军队严整，坚守不出。刘显请求退兵，唐顺之不同意，持刀直进，离贼营100多步。卢唐、刘显担心失利，坚持要求唐顺之返回。当时盛暑，在海船上待了2个月，于是得病返回太仓。李遂改任南京官职，立即提拔唐顺之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李遂巡抚。唐顺之病重，因军务紧急，不敢推辞。渡过长江，贼寇已被李遂等人消灭。淮安、扬州正好大饥荒，唐顺之调陈海防善后九事。39年春天，汛期到来，唐顺之带病航海，经过焦山，到达通州去世，时年54岁。讣告传来，赐予祭葬，就立四品官只赐祭。唐顺之因为功劳赐予葬。唐顺之对于学问无所不涉猎，从天文、乐律、地理、兵法、弓箭、勾股、人棋、琴椅，无不探究本源，进取古今书籍，分析补缀，分类编排，编成左右文武儒败六编，流传于世，学者不能测知其奥妙。写古文气势磅礴，曲折有大家风范，生平刻苦自立，门板当床，不装饰褥子。又听王基讲良知学说，闭门静坐，整月忘记睡觉，多有心得。晚年由赵文华推荐向罗洪先请教出仕与否，罗洪先说以前已登记在官籍，这身体不属于自己，怎能如同处事。唐顺之于是出仕，但声望因此有所减损。崇祯年间追谥相闻，儿子唐贺止隆庆5年进士，历任太常卿，也以博学闻名。赞曰朱婉想要严格海禁，以断绝盗贼之源，他的议论很正确，但指责士大夫令人不能忍受，最终被他们排挤，愤恨而死，气质成为牵累，可悲啊。当寇患严重时，扑灭唯恐不敬，便移刑事诛杀，本是他的职责，却因此获罪，这是执法过严的过失。张金公不赏，却含冤被杀，助长倭寇毒害，东南涂炭数10年，缠贼之罪，杀不胜杀。胡宗宪因奢侈贪污蒙受污名，但让徐海、汪直之类不死，留下的祸患更不可知。曹邦府人还战功可记，李遂、唐顺之防御得当，而曹邦府平定失上诏，李遂平定乱族，其功勋尤其显著，因为他们始终参与倭寇事务，所以并列记载。